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与大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单元，它是由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两节圣构成。同时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十四节第一句话所带出的经历，那就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可以做合神心意的祈求和祷告。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这些圣经接下来一句话所带出的经历，那就是他就请听我们。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他就听我们，当我们用三三日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这样一个经意首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倾听，一个奇特的一个人和神的关系，那就是神会倾听人的祷告。当我们谈到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一般都是指人，所以人和人的交流才有形成一个说话者和倾听者。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人与神的交流，而倾听者是超越者，是创造者，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位天父，所以形成了人和神的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倾听者是神，那么交流者是人，所以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属灵的现象，那就是人可以向神倾诉，而神却倾听人的祈求，人的诉说，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接下来用分辨的原则我们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倾听者是奇特的，而且这个诉说者也是奇特的。这个诉说者是一般的人吗？我们说他是人，但是他又不同一般的人。那么从圣经给我们揭露的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和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出现几类。一类是普通的人跟神沟通，当神还没有特别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跟神沟通，而且神都有可能倾听他的倾诉。比如说在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该隐向神倾诉，那么神也在倾听，所以不是一般的只是一人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那么即使是非常罪恶的人，罪大恶极的人，他的祈求和诉说神也可能倾听。那么在先知书，特别是约拿书给我们看到的，那就是当时尼尼微城的悔改的祷告，他们不是神的选民，那么神也在垂听。所以由此给我们看到，那么中国古书上所说到的商汤祈雨的那种祷告，那是不是可能神垂听的祷告呢？我们说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不排除任何人祷告都有神的垂听。那么在旧约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到的，神倾听最多的是他拣选的一批人，那作为他的国民，作为他的选民，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的祷告跟神的这种交流关系最多，所以神倾听的频率也最高，所以神回应也是最多的。所以这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里边是不是这些人的祷告啊，神倾听呢？那诉说者是不是这类的人呢？无论是神的选民还是非选民呢？我们说这里边都不是，这既不是旧约以色列神的选民，也不是一些普通的人，也不是悔改的罪人。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新约给我们看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接受了神儿子生命以后，作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边，同时有神的圣灵的光照的引导的这样一批顺命的儿女啊，一些合神心的儿女，他们按着神旨意当中的一些诉说祈求蒙神垂听。所以这是反映出一种很奇特的亲密的人神之间关系，是神的儿女领受了神的生命，拥有永生的一批人，生活在神儿子生命里边的一批人，他们按神旨意的诉说和祈求蒙神垂听。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垂听，特殊的亲密，特殊的关系。而到了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的真正的祷告，他们真正的祈求，实际上神不仅倾听，而且这些祷告者真正的深深的知道，而且亲身可以感受到神垂听他们祷告，所以才带出了十四节接下来一部分，那就是啊，他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诉说。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坦然无惧就是可以放胆的，可以毫无保留的，可以畅所欲言的，可以完完全把心里话都能够敞开的这样的一种向神的倾诉，这反映出神的儿女和神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又像是父子，又好像是恋人一样，形成那种心心相印的情景。虽然他可能不回应，虽然我们可以看不见，虽然我们可以摸不到，虽然我们可以啊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啊这个有形的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深深的灵里面知道他在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才是这节圣经最奇特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反解的原因思考，为什么和神会带出这种经历，它有没有当时的一种现实的针对性？我们说是有的啊，因为当时一个教会会众深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 不大可能经历这样一种祷告，或者是他们怀疑这样一种祷告的境界，也就是在神儿子生命里边，他们祷告是实实在在蒙神垂听的，而且神垂听他们祷告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真实，如此活泼，仿佛神就临在我们身边啊，看不见不知道的神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可以用灵感知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神关系的佳境，是一个奇特的祷告的佳境，是一个奇特的跟神沟通的一种佳境，是一个奇特的向神诉说、向神倾诉的一个美好的人神关系的佳境。我们说感谢赞美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主要是当时诺斯主义认为人需要刻苦己身才能勉强的得到神的某种特殊的启示和回应，或者说神需要遵行律法，所以才有可能得到神一点点怜悯。所以我们的祷告无论是不是按神的旨意祷告，合不合神学，合不合一些很多的属灵的知识啊，都无关紧要。但最最主要的是他们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个神的啊，是不是垂听。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若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深深的相信神就在旁边，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说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属灵的真相出来。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属灵真相是什么呢？首先给我们看到的，原来人和神可以沟通到这样一种美好的境界，也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在基督耶稣里边可以他们畅所欲言，而且知道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属灵的真实，一个属灵的实际，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跟神可以达到这样一种默契，一种关系，神垂听我们的话语。那接下来我们说神的旨意的出来，那么神为什么要带出这样的经历呢？就是神希望我们相信他垂听，相信他的存在。只要是我们接受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有神的垂听，所以神的爱也展现出来。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假说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能够坚持相信而确信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祷告到底是蒙垂听，他们心里是没有底的。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啊，只要是在主耶稣的祷告，我们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真相的真相的出来，那就是神希望我们在基督里边祷告，能够享受这样的蒙垂听的一种美好的体验，享受这样的人神沟通的一种佳境。所以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个属灵真相告诉我们，那就是凡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祷告就蒙你的悦纳，就蒙你的垂听，这是坚定不移的，这是属灵的真相，这是属灵的事实。我们不再受假说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明白是不是你真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能够确信你在身边，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惶恐的，我们祷告常常是没有确据的。所以你揭示了这样一个属灵真相，告诉我们你就在我们旁边，你我们的所有的话语你都在垂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享受接受进入这样一个属灵实质，完完全全跟你进入这样的美好的密切的状态。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那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态，首先我们进入人物观点，我们类比当然一个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不自在、不确信、没有任何的把握？那就是我们虽然合神心的祷告，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是犹豫不定，是不是神在垂听？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确实在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这种确据。当我们进入这种确据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真挚，我们越来越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就真正能感受到，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能够知道神垂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效法使徒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领袖，他们是这样的成熟，他们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在主耶稣的祷告以及蒙垂听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所以他们既是现身说法，又是在感圣灵的感动当中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就让我们归正，同时也让那些真正的祷告里边没有确据、犹豫不定的人真正坚信神就临在，神就临在他儿子生命里边。当我们在儿子生命里边，我们就经历蒙神垂听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生命的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所谓的处境的关联。那么2000年前有所教会深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对祷告是不是蒙垂听已经在基督里边，那么神到底是不是临在，是不是真正的垂听我们祷告，所以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二十世纪以后，2000年以后， 我们没有诺西主义，也没有律法主义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深受许许多的人文主义影响，包括一些神学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许许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进入一种干涸的状态一种好像像空气说话的状态，许多祷告也不能够感受到蒙垂听。所以我们应该反省是不是在基督里边，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应该坚信神在倾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有了确据，我们应该归正，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应该大胆安慰，我们应该畅所欲言，坦然无惧，感谢赞美。最后我们进入活出他的经义和原则。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神是倾听他儿女的祷告的，当他儿女真正活在神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的祷告有神的眷顾和垂听。所以由此我们进入通达智慧，任何一个人若我们真正的与领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接受他的生命神的价值观，也领受他的爱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凡我们向他祈求的都是合乎他旨意，都是合乎整个公司和团队价值观的，所以我们就坚信他是垂听了。虽然他可能不在我们场合，也不一定马上给我们回应，但是我们相信他在关注我们，他在倾听我们，他在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就应该按着自己本然的对公司的负责，对价值观的体现，我们就去努力的去做，去祈求，去诉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领袖关心我们的，同时对于领袖也是警醒的。若我们已经传递了生命的意向，已经把爱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就应该倾听我们的部下带有合乎我们公司整个方向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一种诉说和这样的一种建议，我们形成这样良性的一种互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关注他们，我们倾听他们，这样的干群关系就可以形成一体这样的团队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